讲好了。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个《路加福音》8章15节，我还是再读一遍吧。
好。
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灵，并且忍耐着结实。主说的呢，种子长大结实，我的理解呢，就是活出神的话，能供应生命，自己呢也可以经历和体会，别人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一节圣经里讲的是豪土，那什么是豪土呢？这些经文后面的话就是对豪土的解释和说明。豪土的第一个点呢，就是要把神的道持守在心里。持守的英文翻译呢，就是 hold firmly， 也可以理解为坚守，就是在各种情形下都要把主的话守在心里，让他的话来影响甚至支配我们。这里的神的道呢，如果你读这段的圣经啊，从上下文来看，是关乎生命的，是主要我们按着去活出来的。主要我们活出来什么呢？那就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啊，人与神，人与人，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有主的命令的。这些命令呢，是主对我们的要求的核心内容和原则，需要我们特别的留心。我上次给大家讲过，就是我回想自己的经历啊，就是有些在我初信主就已经知道的主的话，到如今还是觉得没有做到。其实不光是觉得没有做到，更深一步说，是做不到。神仰望主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觉得自己不能的时候呢，最后要主面前去祈求。我们如果能够经历主供应和恩典，就能走过去。这个过程呢，可以帮助我们对主和主的话有多一点经历和认识。其实啊，遵行主的话的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经历我们自己不能，我们不行，从而去认识并经历主的能力。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生命的能力就可以达到的。我们活出基督才是，基督的生命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接下来讲就是诚实和善良的心。从上下文来看呢，是指的人的里面，就是对着主的话的态度和反应。诚实这个词呢，按照原文的基本意思，是美丽和好的意思，和前面的好土的好字其实是一个词。善良这个词的原意也是好的意思。英文的那个圣经的那个 NASB 的版本的翻译为是有德行的，就是 virtuous。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呢，它是按照上下文有不同的中文的翻译。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合起来也可以翻译为美好的意思。什么叫美好的心呢？这些经文本身就说明了什么是美好的心，就是能把神的话持守在心里，忍耐着结实，把神的话活出来，这就是美好的心。神是美好的，神的道理是好的。就经历和感觉来讲呢，雅各书中的人的苏拉密人的经历就是很美好的心的表现。你读那个雅各书，你自然而然会有这种感觉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体会到。当然我们可以按中文的翻译，从诚实和善良的方向来领会。我觉得这里的诚实的翻译呢，一方面可能与雅各书1章22节的内容有关，就是要行道，要单单听道，强调的呢是要实行神的话。这个意思呢，放在这节经文里面和持守在心里相呼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与生命的光有关，我下面会做一些说明。尼托生弟兄啊，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何寿恩教士死后，有他遗下的一本圣经送给我，其中有一处写着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彻底的没有限制的自己的启示。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不见什么就够了，岂知神对于我们另有一种看法。我们应当有胆量，敢被神将他的光照亮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真相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法认识自己，除非有神的光照才可。 我们自己的骨架是靠不住的。其实不光我们自己的骨架靠不住，别人对我们的骨架也靠不住。那么什么是什么看法？我觉得那个方向就是完全而绝对的，根据神的话的要求和度量来看。我们每个人如果是完全按着这个眼光来看，都是不行的，应该没有例外。从这个眼光来看呢，可能会让我们觉得难过，但是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这个要成为我们个人主观的认识，我还是要从经历中借着这个光照得来。那问题又来了，那么怎样得到这个样光照呢？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的上下文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呢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这两个经文呢合起来来理解。那里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两处经文都讲到跟从主，结果呢，一处是讲你可以得到生命，另外一处是讲呢得到生命的光，也就是这光呢和基督的生命直接相关。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就说过，这生命就是你的光。也就是说，属灵的认识、看见和我们属灵生命的度量密切相关。跟从主就会得到生命和生命的光。现在主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我们怎么跟从主呢？就是要遵循主的话，顺从圣灵的引导，不光是外面的动作，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的活动。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舍己的根据和标准，与生命的光密切相关。旧约圣经里的圣所、金灯台的灯要发光，是需要灯油的。我们知道，那个灯油所预表的就是圣灵。我们越是认真地遵循神的话，就越是经历圣灵的工作，就越有生命的光，就会从神话语的角度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就是越容易看见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呢，舍己越多，旧生命的丧掉也就越多，基督生命的度量就有越多的增长。上次我在这里也讲过，如果我们用心遵循神的道，就是要进入神话语的实际，就是在和圣灵同工。圣灵的运行让我们进入神话语的实际，就会有亮光、有启示，这是可靠的经历和体会圣灵工作的方法。在生命成长的经历中，遵循神的话和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是并行的。我待会儿会读一个姊妹的经历，弟兄姊妹们呢可以从这个角度有所体会。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他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的天然的本能呢，都是爱自己、在乎自己的，我们倾向于给自己找理由，是和舍己相反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看见，不丧掉我们的己生命，就不能得着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会对自己更严厉一些。就像何淑芬姊妹那个祷告，我想她是有受苦的心理准备。新约的弟兄姊妹，一个重要的追求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只有基督是我们的义。我觉得新约神的话对我们要求，有让我们知罪，并把我们引到主那里的功用，和旧约的律法相似。人如果不用心遵循主的话，就不容易认识自己的问题和缺陷，也就不会有一步进一步否定自己的经历，更谈不上恨恶自己的生命。这样就不容易有生命的长进，甚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好，自己对，我们还需要长进吗？又如何长进呢？我们的追求不是世人的标准，而是要按照主的话的要求。 这是每个弟兄姊妹自己在主面前的追求和心路历程。我们对自己要严一些，追求长进；对别人要宽一些，多一些扶持和鼓励。我们彼此劝勉，同时也不要太急。要像雅各书多次讲的，等他自己情愿。主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是说一个人要跟从主，才带出下面的话，要有背十字架的生命的经历。人里面必须有遵行神的话，顺从圣灵的引导，也就是跟从主的条件。外面的艰难最终又落实在人里面，生命的改变才是目的。我们往往会喜欢神给我们外面的恩典，但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恩典和供应，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的改变同样重要，我觉得是更宝贵。准确的十字架的经历是上好的福分，入的是你的生命。生命是一切外面事情的基础。撒种的比喻和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经文，都是讲到基督生命的成长，我们可以合起来看。在四卷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撒种的比喻，却记载了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讲到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可以合起来看。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里常在主里面，是指着我们实际的生命状态是在基督里。关于他在主里面呢，我今天主要从两个方面与您交通。一个呢是从圣灵的工作的角度，第二个呢是从遵行主的话的角度。前面我们讲过，约翰福音16章，我们从以前讲过的16章13节，是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常在主里面的生命实际。像约翰一书2章27节说的，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高的教训就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呢，是从遵行主话的角度。恩高的教训是从神来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主的话呢，是我们从外面读到或者听到头脑里，而进入我们的思想和心里。恩高的教训和主的话是一致的。从主对我们的要求来说，主的教训的原则和核心内容可以说就是主的命令。所以约翰一书3章24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2章24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里的讲的呢，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和撒种的比喻里的神的道实行在心里是类似的意思。我们如果把上面讲的两个方面呢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生命的成长上，人遵守主的道和圣灵的工作密切相关。加拉太书5章22节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仔细看进去，就会发现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基督生命的性情，也可以说是生命的果子。当圣经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是隐含了人遵行神的话，顺从圣灵的引导为条件。相对应的，当讲到把神的道实行在心里而结实的时候呢，也隐含了圣灵的工作在里面。人持守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这两方面密切配合，让我们可以常在主里面。而常在主里面的人呢，他里面是有印证的，就是有个特征，就是约翰福音15章7节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下面呢会读一个姊妹的经历。我听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San Bruno 的一位弟兄在讲台上呢分享了这个故事。这 我觉得这是一个把神的话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结识的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件事情呢，是记录在一本书，叫《人生的终极特权》，叫是本英文书，叫《Life's Ultimate Privilege》。这本书的101页。这个故事呢，是讲到一位姊妹，在二战的时候呢，她和她的一个 sister 两个人都被关到了纳粹的拉文斯布鲁克的集中营，她的姐妹呢死在那里。二战结束后呢，她遇到了那个集中营的一个守卫。我摘录了几段她讲述的当时的场景，我给大家读一下中文的翻译。她说：“我记得她。”记得他皮带上晃动的皮鞭，这是我获释后第一次与关押我的人面对面，我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他说：“你在讲话中提到了拉文斯布鲁克，我曾是那里的守卫。”不，他不记得我。他继续说：“但从那以后，我成了一名基督徒，我知道上帝已经原谅了我在那里做的那些残忍的事情。”但我也想从你的嘴里听到这些话，小姐。他再次伸出手，你会原谅我吗？我站在那里，我的罪孽每天都在被宽恕，但我不能。贝西死在那个地方，能仅仅因着他的要求就抹去贝西缓慢而可怕的死亡吗？他站在那里，伸出手，没有太多秒钟的时间。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几个小时，因为我在与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搏斗。因为我必须这么做，我知道这一点。上帝宽恕的信息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仍然站在那里，心被冰冷紧紧攥住，但宽恕不是一种情感，我也知道这一点。宽恕是一种意志行为，而意志可以不受心理温度的影响。耶稣，请帮助我。我默默祷告，我可以抬起我的手，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你给我感觉。就这样，我木然的、机械的把手伸进那只伸向我的手。就在我这样做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电流从我的肩膀开始，顺着我的手臂流下，窜入我们紧握的双手，然后这种治愈的温暖似乎充斥着我的整个身体，让我热泪盈眶。我原谅你，弟兄，我哭了，全心全意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曾经的看守和曾经的囚犯，我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爱。这段经历呢，让这个姊妹和这位德国弟兄都得了释放。这位姊妹通过这次的经历呢，跨过了她自己都不能想象能跨越的大障碍，属灵的度量得以扩大。这就是真自由，是胜过自己的束缚，活出神话语的实际的自由。这让我想到哥林多后书3:17，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个姊妹以前肯定已经多次读过哥林多后书5:16-17，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在读的时候甚至可能没有觉得这些话对他来说有什么问题。他这次的经历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提醒，知道神的话和单纯而绝对的按照神的话来活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普遍来说，神的儿女虽然有了主的生命，但他因着我们的生命的度量还不够，旧生命的影响，我们很多时候还不能完全活出主要给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考虑了他的经历，即便他不从心里面的那个守卫，从人来看 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呀，很多时候就是被所谓的合情合理给蒙蔽了。遇到这些所谓的合情合理，就想当然的停下来，不能在属灵上更进一步。别人呢，一般也不会责备我，因为合乎人的情理。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情理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活出主的话来大的障碍。我们可以这样思想，这里的情和理是从哪里来的？我的理解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的情理所表现的是我们人性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属肉体的天然生的普遍的软弱，因为是普遍的而被认为是正常，以致我们常常不能察觉。在实际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有我们的难处和理由的，这些难处和理由呢，主也都知道。但是我们属灵的追求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主的话，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天然人觉得难甚至达不到的。我知道这句话说起来容易，要具体在自己身上实行出来的确是不容易，但也正是这样，我们就会一再的被带到主的面前，向主求恩典。一旦从他那里得了供应，我们就可以像那位姊妹那样经历主的生命的能力。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看这段记述里面，还比较具体的讲述了姊妹当时里面的状态。我们留心一下当时过程的细节。他说他站在那里伸出手，没有太多秒钟的时间，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几个小时，因为我在与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搏斗。这个姊妹开始的时候呢，心被冰冷紧紧攥住，她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她有实行主的话的坚决的意志。她觉得自己不能的时候呢，就向主祈求帮助，并且呢向那位弟兄伸出了手。她心里知道自己不能，是圣灵应许的工作和供应，是因为主答应了他的祷告和他所求的，让他最终活出了主的话。这里有两个方面都很明显，第一就是他对主的话的坚决实行，第二是圣灵的工作，这两个方面非常的明显，有密切配合。当然这个例子呢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日常生活经历里边遇到的事情呢一般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我想神做工的原则是一样的。这个姊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她诚实地面对自己里面的感觉，她没有只是在表面上做一个动作，轻飘飘地说一句话把事情敷衍过去。我想如果她是这样，就可能得不着里面的大释放。赦免更多是心里的事情，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动作。在约翰福音15:7有一个应许，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约翰福音15:8主接着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让父得荣耀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以赛亚书43:7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神为自己的荣耀而被造的。所以基督徒多结果子关系到神造人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所在。罗马书8:18-22的话，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想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的成长，活出主的话，结出属灵的果子，不仅关系到我们，还关系到受造之物的长远前途，关系到神的大计划的执行。我们不是无关紧要的，随便活在世界上的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上是有相当的责任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讲述的是一件大事，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结果子，这是生命成长的经历，也是宝贵的恩典。因为主里的肢体有这样的分享，在基督里才有恩典，也只有在基督里，真理才是活的，有功效的。我几年前在第一次在这里分享信息的时候呢，讲过，自然界的生命呢，不是按照里面的生命信息来一点点的成长发育的。我今天想给大家简单的再讲一下，好不好？请弟兄把第一张的投影片打出来。好，你打出来了。对于一般的生命而言啊，这个生命信息呢，通常存储在一个叫那个 DNA 大分子里边。往左边最左边这个图呢，就是它一个简化的模型，是我自己手画的。这些生命信息呢，其实用四个字母，就是 A、T、C、G 四个字母来表示，但是呢，很长很长很长很长，而且只有这四个字母，没有标点符号。如果把这个模型呢，你把它，因为它是个螺旋形的，像麻花一样，你把它拧开，然后拉直，就是中间这个图的样子。然后呢，你把其中一边的那个信息取出来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起来不习惯，但是它们是有意义的。请打开，请换下一张投影片。这是一张古代的手稿，也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看起来大家可能也不习惯。也没有空格，但是啊，古典希腊文和那个晚期的古典拉丁文呢，都是采用连写字作为规范。什么是连写字呢？就是像这样子，不留空格，不分大小写，不使用标点符号的书写方式。这就是维基百科上的一张那个古代手稿的图片。DNA 里的生命信息呢，在这个生命的运行过程中会被表明出来。有人呢，就称这些信息为生命的语言。语言其实就是话。通俗的说，生物的生命呢，是根据里面的生命语言来生长发育的。投影可以收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下一代长大了会像上一代。我们都基督徒啊，都知道生命最终的源头是神的创造，那么这些生命语言呢，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我们能看见微观的情形，就会看见周围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动物、植物、微生物、昆虫，包括我们自己，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到处都是。我们的细胞里面都有按照生命的语言的运行和发育，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不管是刮风下雨，我们的心情好还是不好，这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生命的语言，生命的语言。约翰福音一开始介绍我们的主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太初有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的道的原意就是话的意思。自然界生命语言和生命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主的话和属灵生命的关系，也提示我们人应当怎么活，怎样活。就像主说的，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我们的旧生命就是坏树的生命，所以说不能结好果子，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只要有这个生命实际的在我们里面活，就一定能结好果子，这是生命的规律所决定的。按照里面的生命信息来活呢，是自然界生命的 基本特征，否则就不是这个物种的生命在活，自然谈不上结果子。这帮助我们理解属灵生命结实，也必须要让神的话来影响和支配我们的生命状态。在生命成长的经历中啊，圣灵的工作那一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关键呢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把神的道持守在心里，实际的活在基督的生命的状态里。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读一下约翰福音4:21-23-26，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些话都是在主离世之前讲的，他把这几节经文呢，把几件重要的事情，遵守主的命令，主的启示和同住，圣灵的指教放在一起讲。我的理解呢，就是因为他们彼此密切关联，甚至有的可以是在经历中同时发生。圣灵的指教和主的话是一致的，圣灵也要叫我们想起主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们在体会圣灵的指教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和体会，彼此之间就会少许多的难处和分歧。体会一下这里的经文，再看看教会的历史，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多少可以体会一点主在离世之前心里深深的挂念。主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里还说了一方面的事情，15:2，他说凡结果子的，他就是父神，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觉得这里结果子的枝子和前面说的跟从主的人以及撒种的比喻中的好土可以是同一批人。修理干净呢，是从神的工作的角度来讲的，帮助我们丧掉生命，让我们生命更多的长进和丰富。从弟兄姊妹的角度来说，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就说凡结果子的，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果子的枝子都会被修剪，而且是结果子的枝子。既然是结果子的枝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该已经有一定的属灵生命成长的弟兄姊妹。神修剪的干净呢，不是根据世人的想法和标准，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认识，而是根据神对我们的要求、心意和鉴察。一般说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负面的工作往往更难。我们因为我觉得部分原因呢，就是在经历当中呢，我们往往不一定能看清楚是天父在修剪我们，同时我们的本性啊是不喜欢被修剪的。所以在荒漠甘泉呢12:2有这样的一段话，有一天神必让每一个基督徒看见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乃是他所用的工具，不要叫他们完全的，他要他们成为磨光的石子，好用以建造天上的殿宇。接下来是忍耐着结实。忍耐这个词 NIV 的翻译呢，它是有两个英文词都可以的，一个叫 perseverance， 另外一个叫 endurance。 英文 perseverance 在网上的读经字典的解释是，尽管有困难或迟迟不能成功，仍坚持做某事，就是 persistence in doing something despite difficulty or delay in achieving success。 英文 endurance 的解释是呢，就是忍受不愉快或困难的过程或情况而不屈服的事实或力量，就是 the fact or power of enduring an unpleasant or difficult process or situation without giving way。 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觉得的话要求太高，我们试着去实行会不断的经历失败，发现自己做不到，慢慢的就不再坚持和努力了，而把主要的注意力和心思转的到了其他的方向，而没有在追寻主的话上呢好好的用心。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自己的性情出来了就是失败，基督的性情神的话活出来了才是得胜。每一次失败呢都是对主的亏欠， 对周围的人的亏欠。我自己经历过太多的失败，而且也不敢保证以后不失败。我肯定我以后还会失败，但是还是要坚持，从失败中学功课。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这一条。其实失败和软弱的经历也是有正面的结果的，这样的经历呢会让我们降卑，知道自己不行而一再到老师面前去。同时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对其他走天路的弟兄姊妹呢多一些的体谅。马太福音7:25讲到了雨淋、水冲、风吹，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小心接受主的话，因为在困难的刺激性的环境，我们的己生命的反应呢往往更强，更容易出来。我觉得人的情感、思想、意志是互相影响的，强烈的主观感觉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情感、思想甚至判断，让我们失去对神的话客观平衡的持守。主反复的强调要我们去遵守他的命令，难道主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吗？他知道的。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到主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行与不能、残缺与败坏，求神的赦免和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洁净，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断的按照主的话来调整和纠正你们的生命状态，让我们可以迎着圣灵的工作常在主里面。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工作，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被改变而结实的。我觉得这样反反复复的实践的情形，恰恰就是我们长进的途径。新约在定义上是基于生命的约，生命的恩典是有保证的，只要我们尽量去实行，我们的生命度量还够不到的，相信主会体恤。如果我们把前面几处找到生命成长经历的经文合起来看，都合在一起，神的话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的结实，跟从主，生命的光，舍己，丧掉生命，得着生命，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多结果子，父神修剪，结果子更多。我觉得主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讲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经历和现象。圣灵的工作、生命的光、结果子、主的同住，是一个大的祝福的 package。有些甚至是同时发生的。只要我们有在基督里的生命实际，就可以享用在基督里的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都是里面的恩典和祝福，是里面的，外面的人很可能看不到。而相信神，在神的话上用心，按照神的话去活，是整个属灵经历的基础。主的话在信的人心里做工，弟兄姊妹们不妨从你觉得最重要的开始，守在心里，让他在你的里面做工，看一看对你的生命状态呢有没有影响，让你活出来的情形有所不同。基督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精力，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大事小事中不断的实践和体会，忍耐着坚持。我们现在虽然远远还不能完全，却可以靠到主的恩典不断有长进，而且借着他的要求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的看到他的工作最终要成就的方向和内容。就像主说的最大的诫命，在马太福音的22:37-39，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大家可以想一想，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工作已经完成，那个时候我们人人都非常爱主，而且每个人都爱你像爱他们自己一样，你也全心的爱主，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我们都活在完全的爱神和彼此的爱里，那是多好的一个享用光景。 神的光从我们透过去，神的爱也透过我们传递出去，那里所显明的就是神的荣耀，而我们最终会在哪里？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我在这里有祷告。